魏老师，我问你问题吧。
哦，
就这个有这个节目讲性命双修啊，这个咱这个有他这老师讲那个你要修身怎么怎么对，修心怎么怎么好，那咱们这个怎么讲这个修身的问题？
哎，那个论里边你仔细看看那个心中心的修法，一开始他就说了呀，上师说了呀。你想想我们六个手印不仅是能够实现最终的愿望，能够明心见能够明心见性，其次还有很多的呀，很多的呀，就是身体康健呀什么，你去看看略论里边上一星期我们都贴了，哎，你没有看到可能。
不是，因为他不是讲气脉明点什么打通中脉啊，什么怎么对这个见性怎么怎么好。老师他们那有些这个师傅都这么讲，你这事儿是怎么
的？他本来就是修的见，他们就是那样子次第修呀、啊。嗯，那至于藏密就是这种修法，因为他那些人你要给他直接说。见相的事他们觉得太遥远了，那是佛的事儿。嗯，你跟他们说这些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有的接受不了嘛，那就是对机的众生，他需要听什么样的法就得给他讲什么样的法。嗯，藏密那些具格的祖师，就是那个那些上师啊，他也可以直指呀，就像恒河大声音，但是直指他得对机啊，他得有人有那样的对机众才行啊，就像地罗巴遇到了那个二主一样了 啊我说的是藏密的白教的二主啊，他遇到他才行啊，他又不遇到他这个法对谁说呀、啊、没有那样的根性的人他没法说啊。你说这个
是他们老是强调这个修身，说你身体不好你等修好，身体不好，你这有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这气脉没打通，你怎么能这个见性啊？还给这个讲，
不相干，不相干。
好的，时间到了。
嗯。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坐中反应于境界。今天我们该学第145问了。问：弟子淫心炽盛，经恩师开示，以两种方法对治，一为不净观，二为疏引，但在对治过程中时有走着，弟子知道应当忏除，但却提不起忏悔心来，不知如何是好，请恩师开示。答：淫心炽盛，青年男女俱不能免，但如能清心静坐，以心理影响生理，即可渐渐清除，如实不能亦可结婚，学佛随人而异，不必勉强。
我们看看145问。嗯，这个估计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都会遇到的一个事儿。今天还上师一直在就是这个问答集这一段连着多少问都是这个问题。嗯，我们看上师说的吧。
嗯，有一个问题，魏老师，金华的潘学祥他说：魏老师好，请问未见性的人可以采用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个观照的方法吗？
这不正是我们就是说对于我们初学人修心中心的人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那个对治吗？不正好是吗？就是对于未见性的人来说的呀。
他下面还有一个叫什么牛牛，或者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对见性的人说的吗？
见性的人哪有这些东西啊？啊，如果发现自己习气使然，那个就是凛然一觉，令其心性现前啊。那你这个对见性的人来说，再说不随念转，我都觉得那有点那啥了吧？那就应该令你 令你那个真心现前了啊。对，我们就这样子聊一聊，会我觉得还肯定不清楚的人还不清楚。本来未见性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初学人，不修法的人你跟他说这也没用，就是我们初学人采用的平时，因为你不知道性是什么，也就是没有，就是听说了或者书本上见到了，也是文字语言那个边上的事儿。我们心里边就是我们还没有证到，没有承担，还是对心性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不亲切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得采取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那个知道了吗？那个什么金华潘学祥，你知道了吗？我们等他一下，看看他知道了吗？
师兄魏老师已经刚才解答了啊潘师兄和牛牛的这个疑问了。如果你们要是听到的话啊，打个一回应一下啊，老师在等着你们呢。
这个潘学祥，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修多长时间了？如果是修多长时间了，到底是个具体什么情况啊？你再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潘学祥，比如说你是百座啊，新中心的百座啊，还是千座，多少座啊？
300多座。
哦，300多座，那这个问题你应该清楚了。那个另外的那一个师兄呢？牛牛
师兄啊，牛牛师兄，那个听明白了吗？啊，不，那个不是您说的那个，不是对见性人说的，见性的人他就不需要这样了，直接凛然一决，令自性现前。他俩可能是同一个人哦。
也可能。
哦，是一个人，是一个人，
哦、
像是。
好的，
那这个可以过了。
那是，那行了，那就知道了。那我们还接着说，还有没有谁其他人有问题？
目前没发现。是
一个人。等一小会儿，他们能这样问，我觉得还挺好。那他一个人为什么有两种那个什么呢？认识方法呢？我说都是他问的，不随念传，不为景迁。一个是说对见性人说的嘛，一个是说。对不见性的人来说的嘛，他可能对，我就觉得他对关照这块自己心里不清楚。那没有问题，我们还接着来看145啊，第145问。这个140就是我们正在学习的都是坐中的反应与境界。那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淫心痴圣，那我们都知道啊，别说对景身心了，就是平常自心时常有这个念，有这种心在这个自然的升起啊，就是身体身心也受煎熬啊，有这种心，你说也是很难受啊，对不对？青年男女俱不能免，上师说俱不能免。尤其是说那个你那个打坐多了，有时候是翻种子那种情况，我就觉得它尤为凸显，你可能心里就会很恐惧啊，觉得这个又犯什么错了，又怎么样了，是吧？就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这种情况青年男女都有啊，俱不能免。说怎么办呢？如能清心静坐，以心理影响生理，即可渐渐清楚。就说现在他还不能认识本性，那上师也告诉他，你这个心理作用很大呀。比如说我们不看那些黄色小说，不看那黄色，反正就是不看这一类的，你已经很难那个什么，平常在这个心就是。不光是，我觉得不光是青年男女啊，就是其他的人也难说，就是人的淫心很重啊，很重。这个时候就需要理智， 说了，心理影响生理就是让你理智啊。如果能够清心那个静坐的时候，这些念头容易化去啊。就是说这个心理能够影响生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会从这上头注意啊，即可渐渐清除。清心静坐以致你能够明心见性，能够那个能所顿断，这个时候能够正得本心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更有下手处了啊。就是刚才那个师兄弟说，比如说这淫心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本是喜欢的，因为你体验过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令他现前，令其现前，不为其左右啊。这个我觉得那个这个力量更大一些啊，就是清心静坐，有一定功夫了也行啊，也行啊。如实不能，就是即使这样，你就说这个淫心，有的人贪心重，有的这个心重，有的那心重，对吧？如果你实在不能，也可以结婚。啊，上师有提到这个，有可能这个师兄啊，以前问过上师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结婚啊，就是说你要过这样的男女生活，又不能免，又清除不了，你总是动，那个人也很难受。以致就是你不能说你完全能够那什么，像那个出家人一样的完全不淫，是吧？那这时候你很难受，怎么办呢？你就已经影响到方方面面了，影响你修行，影响你生活等等，那你就可以结婚。结婚以后上师也是告诉你，因为你以前对这个很神秘不清楚啊，不知道，结果仍然是个没意思，你这一下那个神秘啊，那个等那个、等等那个、各种情况啊，那个心呢、啊、哎呀他可能就会释然，就好一点，但是告诉你还要加紧用功清心静坐。学佛随人而异，不必勉强。上师说，你不要认为你学佛的一定要必须通通都得像那个什么出家人一样啊，不能淫，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那你当然能做到，那好啊啊，那个不影响你的，你这个就不成为障碍了，那当然好了。如果不行的话，随个人的情况，不用勉强。啊，上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上师原来还教过他两种方法对治，一个胃不进观啊，这个我们有时候都知道白骨观呐、不进观呐，他用这种方法，死心里边。我记得那个，过去我跟那个，也是甘肃的啊，那些有些师傅，有些修心密的、在一起。他们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挺有效的，挺有效的。他是说这种心起来以后，他认为不好，他就想对治，对治他就是用那个或者是用不净观，或者用其他的观想方法。比如说他观那个千手千眼，我原来说过观他手中的法器，然后他一看到那个法器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他就害怕了，他这个心就退了，就是对治嘛啊。你要用哪种方法能够对治下去，那也可以啊。二位疏引，疏引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可以那啥呀，不在这上头就那个什么对治上较真儿，我们可以散散心去，比如说到一个清幽的地方散散心去，跑跑步去。等等，是吧？看看别的电视剧或者是什么样新闻呐，什么样转移一下，疏引嘛，啊，疏引他，那就是即使这样，那个这个以前他按照上师教他的方法，他还说时有走多，就是说年轻人嘛，上师，这肯定是一个年轻的弟子嘛，后来上师就给他后边，就是针对他这个问题。又给他搭了这么几个方面啊， 上师说你实在不行你结婚也行啊，啊嗯，给他说了几两三种方法三种啊，这个我觉得一看也就明白了，但是呢你要说一时半会儿就是立断能够断得彻彻底底的再也不起这种淫欲心了，我就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马上能够断尽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要除尽还要你能够正的本心，然后这是习气嘛啊，然后再是除习，它自然就消了嘛，嗯
嗯。刘老师，您对这个不进观和疏隐啊，不进观我感觉也是，它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然后那个疏隐，看刘老师有没有给我们要说的。
那个不进观它也是一样，有些人有用，有些人不一定有用。那个以前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谁说的，他就是。他记得一个以前的人修这个不净观，他是修成了不净观已经修成了，但是修成了他发现疑心还是有，他就说这个纵使白骨也风流
了。你说怎么算修成的呢？
他这个白骨观他有那个相应的修法呀，最后乖到白骨流光嘛。
对
对他说是即使到这个程度呀，到这个程度那个疑心还没有消掉，他就说了个纵使这个白骨也风流，你虽然看起来是一副骷髅像，但是呢那个淫心还是消不掉，要真正消掉这个淫心只有明心见性。在另外一个事就是这个事情是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不是一下子就断尽的，所以这个态度是这个认知上，首先它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什么一个多让人恐惧的一个事情，再一个就是应该长久的做斗争，它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把这个断尽，觉得一时半刻的有这个淫心起啊，或者有这样的事啊，就觉得忏悔啊，或者心里面懊恼放不下纠结，这种心量是太狭小了。就是这些事情本来不能称之为事儿，这都不能称之为事，这能称之为什么事呢？就起心动念呀，整个都会起心动念，不是淫心就是贪心就是嗔心，你怎么不把嗔心啊贪心啊说到这么过分呢？都没有觉得它是一回事，所以说这些东西大可不必这么去斤斤计较，就是不理睬它，它起来也不理睬它。那个出家人也是一样，出家人不要以为他出家了没有这样的男女之事了，他就没有淫心了，淫心还会有，但是呢就是他要对治呢可能也能有对治的方法，但是你要说是要把这个彻底解决掉，那对治不管用，对治不管用，就对下去还会起，对下去还会起，唯一要最从根本上解决的就知道它是空寂的，知道它是空的，你彻底证到它是空寂了，它再起也不会对你影响了，尽管起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它那个势力就会越来越带，久久自而带出，这就是达摩祖师血脉论里面说的，就是最根本的还是要知道它是空寂的，体认到它是空寂的，这时候它就不能为害，我们现在是被淫欲心所害啊，你这个淫欲心起来了之后你自己没有把持的能力啊，或者说你无法自主呀，这就是被它所害了，你知道它是空寂的时候再也不为它所害，这是一个好的地方，我觉得
你只有这样啊，你没别的，只有这条路。
对啊对啊是啊，只有这一条路，再就是多打坐也会带薄一点，也会带一点，也会带有作用，
大概就是这样。也不是说光青年男女有这种现状，人人都应该有。你比如说那个男爱女色，女爱男装，这都是这样的，不是光男的有女的没有，女的有没有男的有，不是这回事，就是说人人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啊，要不你再来这个世界因那个淫而生，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成佛就是按说就是还是最快的。这个也不是就是来这个世界你不是说还有这方面的，还我们能闻到佛法，还能那个什么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什么贪嗔痴慢疑这种各种心吧，我们才有这种六道轮回啊，这种痛苦啊，我们才想着出离嘛。所以正因为有因此，才有动力去解脱呢。这个谁沙河？ 对，楞严咒确实是，这个楞严咒，因为很早以前我就记得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没事儿，等汽车的时候，等公交车，因为从静居寺往家走好几十里地嘛，啊，就在那寺，一念那个咒的时候，入于无相。现在知道那是心体，过去不知道啊，光知道哎呀，那个什么心没有，就跟虚空一样的，就是那种空相。现在清楚哦，原来这个淫心它存不住啊，是是是，这个楞严咒心它是有用的。二无名子斗地嘛，啊，我们在当时圆圆老人在鹤地传的时候是二无名子斗地，说上师说斗地就有力量啊，才有力量啊，还不知道咋回事的就去试试啊，对，楞严咒心确实有这个力，好。
好的，
你看看其他师兄弟问还要问不要问，还有没有什么要说？
师兄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觉得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啊，我们只要不为他所害就已经不错了，然后通过慢慢的修法呀，慢慢的淡泊。
不为所害，你要明心呀，知道他是个相啊，就不为相那个所迷惑呀。那这个你还是在从根本上下手嘛，还是这回事。现在大家应该心里边清楚了。
这一问师兄们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我们进行下一问。146问，弟子知道淫心不断不能成佛，现在淫心非常淡薄。答：你知道就很好。你现在多大年纪？淫心真的淡薄了吗？夜里私处还勃起吗？
那这个就是扪心自问嘛，我就觉得这个我都没啥说的。不盖起用的，他不盖手印，不用黄布盖手印。那个王梦里，我记得好像也是49遍嘛，我整理的我都现在都记不太清了。
是的，49遍。
因为当时为什么学这个咒，还是我们那个鹤壁有那些从上师身边来那些师兄弟，好像是他们说的，问上师，上师告诉的啊，好像是那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法没有这些书，我跟你们说吧，这个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我也是第一次看啊，因为那我们那时候学佛的时候跟你们那个情况不一样，你可能也听说过，没有只言片语，只有说没有只言片语，就是没有只言片语的开示，只有一本经佛心经品一通大师求陀罗尼，所以就是我们要遇到问题了去问上师啊，才会给一个答复啊，这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这里边很多东西大概也知道啊，大概也知道，也没有系统的看，我们一块学。这个146哈，146我觉得我没什么解释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都根据自己的就是自身的情况啊。
好的，那我们就进行147问。问：打坐精进，精气充足时，心中之欲念也愈强。答：可怜的孩子，在这欲界里，一切众生淫欲心都很重，所以生死不了。你才24岁的小伙子，哪能淫心不动呢？但我们学佛修道，须深知这是生死的根本，不斩断淫欲，绝不能成佛。精力充足，淫欲强盛，心不清净，何能入定？所以在这上面有两种处理，一种是深知淫欲的厉害，畏如蛇蝎，不敢动心，精心打坐，深入禅定，即将淫欲化空。另一种是性欲冲动的实在厉害，不妨先结婚，但是要不断的精心打坐， 增长定力，以心理打消生理的需要，而将淫欲化空。修道人好好打坐用功，夫妻同房一次，淫心即清淡一次，不到三四十岁，淫心即化为乌有了。西藏的白花黑教派里的祖师们都是这样做的，但千万不可纵欲。总而言之，淫欲心人人皆有，就看人怎样遣除它。假如道心强，用功打坐，以心理的力量将生理的要求化去，淫心就抬不起头。我就是这样化解淫心的，希望你也能这样做。假如不能，望你能于夫妇同房的过程中将淫心化断，正入大道。我的好孩子，千万不要沉溺于淫欲中。打坐
这个就打坐精进，打坐精进他就不，这里边就他说是精气充足，要是说那个也有这个种子翻腾，哎呀，那个淫欲种子也是也会翻腾，哎，各种种子八十田岭。所以他觉得他打坐的时候，那个精气充足的时候，心中的这个这种欲念就越强，还是指的这个淫欲心，所以生死不了。精力充足，淫欲强盛，心不清净，何能如定？这就是说，你不断出淫欲，你就不能究竟成这个，就是说的不能成佛，绝不能成佛啊！精力充足，淫欲强盛，心不清净，何能如定？你这个淫欲心强盛的时候，就是你微弱的时候，你都想期盼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要达到那个顶峰啊！你就有这种趋势，你的心就是这么，就是这容易在这上头粘着、滋着它。说你要是这样，你日日这样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入得定啊？你这个心如果不歇下来，怎么能入得定啊？所以那个上师给了方法，我看后面说的是三点，我觉得是三点。一种是深知淫欲的厉害，未入蛇蝎不敢动心，这也说从理上明白，哎，他的过患，哎，你是直到不敢动心，不但那啥，还在生死里边那个什么呀，折腾啊，就是还在六道轮回里边不能出轮回啊，就说直到这个道理。这直到这个淫欲最后的那个结果啊，非常厉害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精心打坐，身如禅定，即将淫欲化空。就是说那个四禅八定的功夫啊，你用这种精勤打坐，身如禅定，就可将淫欲化空。这个化空，也就是说，你禅定功夫，禅定就是能够使你心那个空寂啊。就是要是我们有正见，我们就不着相嘛啊。这个化空就是坐着坐着空力就增强了，增强了那个，比如说你这个其心不现，就是说你这个淫欲心它不现前啊，你这就是化空了。你别以为化空是个什么样啊，比如说我们打着坐，哎，手也不觉有手，也不觉那个什么有身体，也不觉得那个什么呀，是我嘴动在念咒等等，这就是化空，不是很神秘啊。哎呀，这是二，这第三我就觉得他是第二，就是在四上勤加用功啊。这是我说他就是这个上师就是这样，一个是理上明白他的过患。令其不敢动心，一个是勤加四上用功，就是精勤修习嘛，修习。第三就是方便指示，如果你都不行啊，还不行啊，就是你性欲冲动的厉害，那你就先结婚啊。上师有时候还是真的，哎，真的，上师很活的，就是他得看那个我们那些师兄弟啊， 他这个根性是什么样的，跟他说什么样的法啊。有的他就是出离心很那很切啊，那他自然会这种心淫心啊，他自然就弱了很多嘛啊。这个要是动得实在厉害，那上师说哎呀先结婚，而且告诉你哎两个夫妇很好啊，要个小孩子要个小毛头就赶快放下这事儿啊，就是这么样子，就是根据不同的人他说不同样的话。哎呀也不影响你们夫妻都是贤康的，你们夫妻共同一块修法很好啊，道友啊什么也会这样子。你看你身上什么样的情况吧。再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居士居家啊，有了这样的个婚姻之时，这样的家庭之时也没关系。我们说还是心在道上，还是心在道上。但是这是上师说的这三种情况啊，一个是理上明白，再一个就事上用功，再一个就是不行方便啊，给你一个方便先结婚。而且还告诉你结婚以后怎么办，精勤不断的打坐，增强定力，心力打消生理的需要，还是这个话，还是主张你修心啊，将淫欲化空。化空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这两个字儿，你别曲解了又多神秘啥的，不是啊。而且告诉你修道人好好打坐用功，夫妻同房一次，淫心即清淡一次，不到三四十岁淫心即化为乌有了。那他这个地方他专门提出来，上师专门开示西藏的白黑花，这个三种教派里边祖师都是这样做的。看样子因为藏密吧，藏密的上师他们不一定是非得是出家人啊，具格他们就是上师嘛。还有后边还有啥淫欲心淫欲心，这个后边这段最后这段我们刚才都说过了。而且上师还说他自己就是这样子，就是前出这个淫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过来的。一个是道心强，所以我们说了你要发心真为出离啊，还是说这个话啊，你要发心不到，你代代而异的那种散散的用功，那你肯定也没有相应的效果啊。希望你也能这样做啊。后边我就没有了，我就觉得是三成意思。
魏老师，那假如说没有这个淫欲的行为，那算是淫心没有淫心了吗？
那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你像那个出家人他就应该是这样啊，像那些真那个什么呀，为生死而出家的，真是为了那个解脱而出家的那些出家师父，他的确是他厌倦婚姻，他厌倦我们这个居士的这种生活方式，他嫌乱他嫌烦。因为我一看他们那种表情啊什么，你那种心理状态就知道和你不一样，他到那个环境里面他心就安了。但是你说人人都这样，就是淫欲都淡，那我就觉得也不一定。现在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他不一定是发了出离之心呢，他或者是有别的缘故，他就方便出家吧，先出家对吧，他有这种情况啊。按上师说那个身出家心出家才是真出家，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啊。就你没有这样的行为，你刚才说啥忘了，没有这样的行为啊，没有这样的心，
那就像
不一定啊，那不一定。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出家人，然后他生死心比较切，然后也出家了，也没有这样的行为，难道他的淫心就断了吗？
没有啊，不一定啊，但是他就不允许有这样，没有这样的行为啊， 你像那个人家受戒的时候，他们的戒就是淫欲是第一位的，你要破了戒，全寺院的人都莫逼，就是说不理你，让你自私没趣，你就离开那个庙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第一大戒嘛啊！我见过我们师兄弟出家人，当然，他们就是年轻人嘛，都是大学生啊。那一段上师，那时候我记得就是80年代，有很多就是那很好啊，那些根苗，就是说他们的般若智慧都很好，也发大愿出家，但是也有犯戒的。哎呀，犯戒他们内心焦急的不行啊，就是我见过有一个，就是说他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见到上师，那上师又在美国，所以他就住到鹤壁。然后他为啥住到我们鹤壁，就是说当时所有的地方对他的这种行为都很鄙视很厌烦，就是哎呀，恨不能就那肯定供养啥都不行啊。说听说鹤壁那个就说齐老师好像他不是那个，哎，你就去那儿吧。哦，他就住到我们那儿。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一路啊，见了我就开始忏悔，啊，一直在忏悔。哎，他而且他说了，我说你不要说了，因为这些老人他都不懂你。他说了，这样忏悔才能心地光明啊，怎么样？因为他懂得那些道理啊。啊，然后，哎，上师回来了，9月份几月份，我记得回来了。当时他就买了票走了啊，他认为就是说只有在那个金刚上师面前忏悔才能忏悔清净啊，是这样子。就这你看他出家，他也道理上什么都明白啊，嗯，他也用功，我也觉得那师父很好啊，但是他也有不敢说，都没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他发生了肯定那些在庙里啊哪都就待不住了，在他原有的庙里边就待不住了，因为我们的鹤壁那个净居寺啊，它四周我跟你说就像个莲花样了，只有那个莲花心里这个低处才是一个庙啊，就是周围没有人，就没有人，连路都没有，所以他在那儿住了他不用担心啥啊。按说我记得那庙里他就是当就那万一有居士给他送东西都是下午4点左右你就得离开这个庙，指的女众啊，人家是师父是男众，你是女众，你就得离开这个庙，就是不创造，就是人家有那个戒律保护啊，他就是有这种情况，就说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仍然不影响你减性啊，就是你理上明白也可以证得那个，也可以修心中心法或者念佛等等，也可以实证明心见性，能够到这个程度。然后再说就像那个刘老师我们说的，你必须你这个淫心，他的淫心这个心之本它本身是空的呀，你看到的是相，你在相上忏你怎么能忏悔掉呢？直到明白它当体即空，你这个时候你才是心无痕迹了啊，没有这个那个踪迹了啊，那你才算清净啊，这才算清净啊啊，这个情况是有，但是我们得个人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说啊。上师都说了，理上事上还有方便都给我们说了，就是我们用功还是说呢，把心用在克己取众上啊，这样子明白自心，才能知道我们自心如何光明自照，如何那个依法不住，哎，能够你能够证到这儿，你才能够保护你自心呐、啊、那种自在，不被这个外相，就是不人假为真的嘛，你才有方便下手出席嘛，
刘老师，您对这147问有要说的吗？
哎，就是多打坐呀，多打坐，深入禅定，一定就会化空啊。 这个盈余化空呀，就是说是你像深入禅定之后，像我们说的这个四禅八定啊，他到出禅啊，或者是这个出了欲界的这个定之后呀，他就盈余心就已经断掉了。因为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他就根本没有盈余心了。就是这些啊，就是深入禅定，他也会化掉。因为那个禅定的那乐，要比你盈余的乐要乐的更那个更欢乐了，那个喜受就更美妙了。所以说，不是这个盈余之乐所能比的，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化掉了。这是一个，所以深入禅定多打坐，这是好的，这个方法很好。
嗯。后边好像有你说到这种看，有，142页，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学到，对，是，
好的，那就是多打坐，深入禅定，将淫欲化为空。好的，那我们现在进行第148问，问。从上海回来之后，修四印时，于座中出现微细的情爱种子翻动，现在没有了。师批，真没有了吗？只是深入禅定后，才偶尔看到过去所接触的人与事。师批，不可萦绕于怀。我感到用功上去之后，偶尔有一丝情欲之感觉。师批，功夫上去了，还有情欲吗？但这时我知道，马上将其化掉。师批，能化掉是真上去了。有时也没有做梦，于睡眠中也没有动情欲心，而不自知的遗精了，大约一月左右时间。答：漏丹是做功夫的大忌，你年纪还轻。情欲未尽，免不了要遗精。现教你一法，以固精关。每日早晚各做一次，先将胸腹中浊气从口中呼出，然后闭口，提肛，以鼻吸气，吸足气后停息，不呼不吸，然后呼气松肛，闭气的长短随其自然，不可勉强。动作要慢，越慢越好，这样做30次。做时不可有欲念，否则亦不易收效。做时如觉胸闷，可做4-5次，放下休息散步，15分钟后再继续做。
后边是具体方法，实际上前面才是上师针对他的情况给他那个答复了，后面告诉他具体怎么办。那前面都知道，那还是上师说姿势深入禅定，不是上师说，是说那个这个师兄说，深入禅定后而看到过去所接触的人的事。上师在这个地方说了，不可萦绕于怀。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这个过去了，你在这个或者是你禅定后啊，或者是禅定中啊，或遇到的这些人和事啊，你坐下应该发现这个。或者是发现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应该止住啊，应该不随他去。这个上师说不可萦绕于怀，意思就是说，你别在那儿反复思量、考虑和回忆了，你理睬这些事儿干嘛？就是这个意思。感到功夫上去了，我觉得没有了。后头这
个
方法。你说，
他说有时也没有做梦，于睡眠中也没有动情欲心，那就是一大进步呗，是吧，魏老师？他在梦中没有这些事儿。
那因为他一直在，你看，从上海回来之后修四印子啊，他怎么为什么光说四印这一印，那就翻种子啊，有时也没有做梦，于睡眠中也没有动情欲心，而不自知的遗精一片啊。上师给他说了，这属于漏丹，成了习惯了，就是习气习惯了啊，就像那个对景生心一样的，那成了习惯了。后来就是不知不觉的，他也漏， 就这也啊，漏丹你还做功夫打击，就是说你不做功夫，就平常的人也受不了啊。嗯
嗯，魏老师，这个大同的李师兄他问，他说师母这种做法要站着做吗？吸气是脚尖儿要垫起来吗？
上师说了吧，我没看到，
没有说什么脚尖儿。
对呀、啊，没有。
没有说什么脚尖垫起来。
嗯，我觉得站着做事也是可以的。嗯，因为他说了闭口提肛，嗯，以鼻吸气，吸足气后闭气。没有上师说，也没有说站着，也没人说坐着。你再可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啊。我就觉得你可以查查，哎，我也觉得站着比较稳妥，嗯，那你看，那个南山也是说站着好，站着不是站着好像好操作，嗯，我也试了，这个做法它并不难，就是掌握它并不难，但是得坚持，哎，这个坚持下来，一直坚持，能够有所改观。这就是对治方法嘛，嗯，就是包括这个，我感觉到就是不修法的人，我觉得他们做这个也是应该有一定的效验的，嗯，这是指的漏丹嘛，嗯，我觉得也跟那个谁刘旭峰说的一样，我觉得应该站着比较合适，嗯，你这个在室内室外都可以是吧，挺方便，嗯。这个地方写的可做四到五次时放下休息散步四五分钟后再继续做，哎，可以，我觉得站着啊、嗯，这个我们没啥说的吧，那个谢金霞，你觉得这我接得很清楚哈、啊、
是没啥说的、
嗯、
我们看下一问吧，下一问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
嗯，
149问，您所受固经之法做完一个月后是否应继续修下去，30次做多长时间为宜？答，最好修下去，因你心不固，时间长短需看自己的肺活量和闭气的时间而定，不可人人一样，也不可拼命闭气，但需缓缓进行，越慢越好。
嗯，只是指的那
个
吸气呼气啊啊、嗯嗯嗯，这都是一个人，估计这是一个人的心啊、嗯，往返心境，它就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摘出来了。这个就有一点，因你心不固，就是说你心还会起乱动，哎，一旦动起来，那个循环往复，就是说你那个心呀、啊，就是心活了，因你吸气嘛。你又变成原来这个样，上师说，所以说你心还不固，应该长期做，对吧？时间太短了不行啊，最好修下去嘛。嗯，这就是说你得坚持。嗯，这个有什么不懂吗？嗯，没有吧？我接着一看，上师说呢，嗯，没啥说的，我没啥说的，嗯。你说，
我不知道刘老师有没有说的。
嗯，好啊，
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这个都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用起来挺好的，可以用，可以试。
嗯，好的，那我们进行第下一问。150问，打坐感清安无念，觉身心化空，有时但觉时间过得很快，有很轻微的寥寥分明，但不能朗照，好像入睡前一瞬，这是否是尘空断灭？自觉舒服是否落窠臼？答，身心化空了，不是不知，而是有轻微的寥寥分明，这不是尘空断灭，自觉舒服而不住，也不是落窠臼，如安住在舒服上而乐此不疲，才是落窠臼。
可就是你掉坑里了，嗯嗯，就是这个意思。
魏老师，这有一个问题啊，王永静师兄问的，他说，老师，我现在打坐腰越来越疼，刚开始时打坐并没有此现象， 请问是怎么回事？
你的坐姿就是说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别扭啊，非要怎么样啊，什么腰挺的倍儿直啊，一点都不能什么，有没有这种现象啊？还有这个另外的就是说你腰疼原来不痛，这个打坐它就会翻那个病根，有些隐疾就是隐藏的那个疾病啊，隐疾它没有发出来，你打坐的时候你感觉到痛，哎，这就是发出来了，发出来如果说你不理睬它也就过去了，过去了就不痛了 啊我原来痛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痛的那一动都不能动，什么穿衣服什么下地什么一动，你动就是痛啊，就是那个情况啊，但是那是这我说的就是脱臼椎间盘突出啊什么就这一类，那痛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样那个情况啊，一碰痛隔八月啊多长时间，后来他就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咋好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腰痛你隐藏的病根你可以去医院看看，哎，用双重的方法那个来保护这个腰吧，你用双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你腰痛嘛，你弄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那个垫子啊，就是靠垫顶着它，但是顶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命脉以上，不要顶背顶腰啊，就是缓解他那个腰痛嘛啊。我说的一个是看，一个是去医院看缓解啊，再一个就是用那个垫子顶着他啊。你别问怎么回事，那这人那这个微细因果我跟你说不清啊。我觉得这事儿你要问怎么回事，你肯定得去问佛去。我不知道刘老师你能跟他说清不？他这个地方就不怎么回事，别纠结这个事儿。嗯，
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对呀，年纪大了，他生老病死，你问为什么？那这个还能跟你说出来？就是你自己执着造成了吧。那你这个腰痛它是微细的，这个我可是说不清啊，说不清好吧。
嗯，魏老师
给你
说得很清楚吧，
建议两种建议，给了他两种建议，去医院看看。你是有骨头的毛病，脊椎神经的毛病，或者是还有湿寒的毛病，这个外界环境造成的，那一个这个事儿你就慢慢的自己对你就去医院看看。这个王永静你应该听清了吧，他是打了多少坐了还不知道他的。
王永静师兄可以啊简单的把您的情况啊写一下。
止语王永静不说话。他打了多少坐了，李华你问问他啊。刚开始打坐，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坐姿的问题，因为他说他那个没有这种现象。再一个就是隐藏的病根。去医院看看。行，好，知道了。那我们看150吧，
150。
打坐感清安无念，觉身心化空，那这个时候他那种淫心的问题我就觉得基本上解决了。你看有时但觉时间过很快，有很轻微的寥寥分明，但不能朗照，好像入睡前一瞬。那可能我觉得他入睡前还有一个什么境界，我今天还懒得跟齐老师说，我说他为什么说好像入睡前还一瞬，他用这个词来表达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我感觉到他可能一睡觉人一放松不着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寥寥的轻微的这个分明啊，有可能。一会儿那个刘旭峰你再看看这一点，我可能 我觉得对他这个地方没有更好的那个说法。
魏老师，这个是有可能的。我有一次也是，就是躺在那儿临睡前出现过这种情况。
因为他一放松嘛，他睡觉了，他猛一放松，该睡觉了，他很放松，他就可能会有这种现象，过得很快，了了分明是吗？有这种现象。这是否是成空断灭？自觉舒服是否落窠臼？那这个上师下边有解释吧，我们不说。上师说身心化空了，化空了，你知道不知道？化空了并不是说住在那个空相中、空境中，上师说那是了了，所以说不是不知，清清楚楚，不是不知，而是有轻微的了了分明。这个有了了分明，那叫成空断灭，那就不是了。下面就给他解释什么叫落窠臼啊，也给他解释了。这个我也没什么说的。
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那个他说的这个好像入睡前一瞬呀，他是不是说的这个意思呀？就说是那个有时候这个轻微的了了分明，这个就好像是这个就像那个睡觉前的那一刹那一样，睡觉前的那一刹那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他用这个来做比方。我就说他是不是用这个睡觉前的这一刹那来做比方，打比方说这个事儿。
有点儿啊，现在我也是这么想，我也觉得谢金霞也同意。我感觉到这个，我读了三遍两遍，我发现他就好像入睡前一瞬，就是前边他这种情况啊，他觉得时间很快，什么了了分明啊，什么就这样，就跟他入睡前一瞬间的一样。他描述他这个，就是说他睡前可也有这样的状况，也是无念啊，也觉得身心不在，他觉得可能也是有这种情况。坐上空白一下子。对，我们几个人都有这种共通的这个想这种看法，好像那师兄弟可能有更好的解法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不能朗照，就是轻微的，就是自信光明现前，但是不能朗照。他说的是这个，那就是说他入睡前他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他才问上师。但是他后边他对自己不自信，他说是他是什么成空断灭呀，你看他就不失本心，他等于是错过去了，然后还继续问舒服什么是不是落窠臼，然后上师就说了
要是智者，要是真正的智者，我觉得这个时候身心一次化空就够了，还要一次一次的什么那个在那体验啊，今天很分明，明天什么时间很快，我现在也清安无念，还要一直在这儿折腾啊，那他就是这样的师兄，那就这样子呗，那也没办法，就这样子吧。
好的。这问没有要说的。
那这个谁说了啥意思呀？沙河有时候坐上空白一下子。
他说有时候坐上空白一下子。他是互动啊，我觉得他是说的那个，就是这个问题里的师兄好像入睡前一瞬，他可能是。他可能是这样互动一下子。
好，
这个谁也说不清。
是，可能是是。
好的，进行下一问吧。151，问我有胃病，打坐时觉得胃里气胀难受。答：在两种原因，一是坐姿不正确，腰弯下来压在那儿；第二是咒盯得太紧，念咒要似有似无。这样气就不胀了。你有胃病还不宜多坐，要多念大悲神咒， 有病时可以靠在沙发上修，或少坐些时间，等病好了再修。结的手印与身体构成45度，放松，不要倒下去。养病时不要修心中心法，因为心中心法一定要做2个小时，养病还是念6字大明咒，时间可以少一些，比较方便。
你看看我们的师父慈悲，就是呀，这师兄弟给上师叫苦的。嗯，我就是刚才说什么的呀，说那个刚才那个师兄他都没有回护，我感觉到他是不是因为他刚修法，他可能还掌握不住这个就是他就说在这个座上，就刚才我们那个师兄弟啊，我怀疑他就是刚刚开始打坐，还掌握不住那个打坐的要领，就是非常拿捏那个样。我怀疑他那个一个就有这个坐姿不正确，你可以详细说说，你或者找老师兄弟聊聊啊，就刚才那个王永静吧，现在你看上师也是怀疑他这个，就是说坐姿不正确，他也会发生那个气脉不通嘛，腰弯下来压在那儿，第二皱盯得紧。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就是我们心里边有了，就跟那心定了，就是说接手印与身体构成45度，这个就是斜向上，又有身体，就是你的手印呐、接好以后斜向上，成45度，跟身体成45度角啊，就是这样子，别的没有啥，还告诉他那个大悲神咒，这个大家肯定有没有问题，看看。我也没啥说的，我觉得。
师兄们有问题吗？刘老师您。
这个老师你已经说完了，这个就是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开自己对照，自己对照。要是坐姿不正确呢，稍微调整一回。如果是其他是病呀、或者是啊，那就没有办法，还是养病。你要是实在不能坚持呢，那就说是哪个重要，你自己觉得这个身体重要呢，那你就肯定不去坚持打坐了。你要觉得打坐重要呢，有时候也这些东西也就过去了，也有可能会过去。哎，看人境不同，人境不同，看个人情况吧。
好。
好的。行，没啥问题，我们进行下一问。152问。打坐时头上发胀好不好？答：好，那是气在走，但还没有通，通了之后就不胀了。胀后会痛，痛过就通了，有时头会咯咯响，那都是气在走。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挺普遍的，有的说有的不说，人家有的就不在意他啊，全身心的不在意他这个事儿，全身心的就是放在怎么念咒啊，这怎么那个用功啊，都放在那上头了，所以他不太在乎啊。就比如说耳鸣啊，还有师兄弟问，这两天也有师兄弟问耳鸣啊、头胀啊等等，你要不理他都不是啥坏事，这个事儿。谁遇到了谁有问题，这个就跟你说，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必经过程，就是身，就是说那个身心世界没有完全化空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哎呀，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些现象出现啊，我觉得这个很多，胀痛啊，那刚才是说腰痛啊，这个是说头上胀痛，而且上次还说那个，如果你真正的什么要出功夫啊，比如说要真正的气脉全通了，我们这是一般都不这么讲哈、上次讲过这个呀，在一个那个镇江吧，镇江开示里边讲过吧，讲的可能有师兄问的还挺细。就说你这个要胀痛，我记得就是会很痛，就是说的那个 不仅是会胀还会痛啊，然后还有好像是不是轻而易举的那个气脉整个就全通了啊。如果真正的通达了以后，那你那个自心它是光明的呀啊，它是清清楚楚光明的啊。正因为有这些障碍，我们才好像总是接的那个自心呐 啊不透透。哎呀，这个身体它也是一个障碍，当然我们也没把它当成多么重要的事儿啊，还是以我们那个学佛那个知见为第一重要啊。所以这些事儿啊，遇到了也就遇到了，遇到就是说你做功夫遇到这种情况了，你就实际上安然，就是让它自然啊，自然而然的过去就好了啊。估计你或者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你也不用找，对吧？也不用找，上师也可能对某类人说的啊。
嗯，好的，这个好像也没啥可说的。
嗯，
行，那就下一问了。153问：我打坐时有气脉上的障碍。答：你从前是做气功的吧？做气功很多人都有此障碍，要忘记气，气升起来不要踩它。佛法与气功不同，佛法修心地，气功着身体，要空静，气是副产品，血液是靠气输送的，气不动，血液就不走了。念咒时只管听咒，不管气，你管气就要出偏差了，让他自己跑，他要怎么跑就怎么跑，不要用意识控制他，引导他。
是这个做气功的，他就是在身体上做文章，在气脉上做文章，他一做文章成了一个障碍了。嗯，气升起来不要走。哦，你知道什么叫气升起来不要踩它？什么气不气啊？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那个劲儿就下去了啊！你要在那儿呀，它又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了？在那可劲儿的在那感受它，哎，琢磨它，那你可不是，那就等于是踩它了嘛？那要踩它，那个障碍就更大了。
这可能是做气功的人啊，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嗯，
没练过气功的，从来也不考虑这个事儿。
对，他也会有，但是我们都心都不往这上，都就不在意他。嗯，你管气就要出偏了，不用意识控制他，引导他。好，我没啥说的，我就觉得那点儿，什么叫不踩他，说一说他。
嗯，对这个头胀啊，还有这个气脉啊，这个气啊什么的，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
嗯，不要引导，不要守着他。那个练气功的人，他有自己的方法，他通过引导呀，或者手窍呀，这各种各样的方法，他弄那个身体。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就是我们这有自己的方法，就是这一切不在身体上做文章。他有咒语，你只关心咒语就行了。就是身体里面的气的这种流动呀，或者蒸腾呀，都不能不拐它，也不要把它守到一个地方，守到一个地方，这种就容易出偏差，引导就更容易出偏差了。所以说，修气功的人他是有自己的方法。我们现在是修佛法，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好多从气功过来的人，他老是拿这个去守到一个地方，这个不太好，应该是不太好。
嗯，不好。那个现在还好呢，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80年代，那时候是气功热，我觉得现在还有气功吗？我都不知道了。嗯，那时候
有
气功热啊，也有啊，啊还在。
魏老师啊，
我
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师兄，然后那个我让他灌了顶了，灌了顶了以后，我说你上座呗。他就老不上座，他每天都练他那个气功。哎呀，后来我也没办法，他就好很注意那个气。 啊，他就很注意啊，我这气呀、啊，怎么怎么着的。
嗯，还有。
嗯。
唉。行。那他就是先慢慢自己跟在身上玩这些吧，玩出事儿来他就后悔了，真的他就后悔了，嗯，很多。不过现在就
管不了。
对，那他不是学佛料，他就不学呗，那没关系啊。好吧。
好的，下一问，154问。座中在咒念不出来时，心很清静，前面突然亮了一下，一会儿又没有了，好像太阳在云中露了一下，有时像电闪一样，浑身感到像被东西捆住了。答：刹那的亮是你心开了一线，就像莲花稍稍开了一点，放了点光，这是你的本性光明。感到有东西捆住，说明你过去世是修法的，但没有见性，如果见了性就不会这样了。有的人是在钻黑洞，钻不出去，这也是过去世修行没有打开而有的感觉。
你看上师说的有的说法就是
这个是挺新鲜的、
哦、嗯，是是是，听说过啊。这个情况，我就154，我们的师兄弟，比如说打过气啊，打过长坐啊，就是做的多呀，或者是功夫用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会这样，哎，他就是刚才还说的，说突然那个什么呀，空白了一下，什么突然亮了一下，好像太阳光一样，啊、就跟那个走到大森林里边黑暗的那个天，突然天亮了。那个太阳光从那个树缝里射下来了，就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也不稀罕啊。他还说有时候像闪电、电闪一样啊，有这个闪电的情况。他说还回身像被东西捆住了，没有这种。哎，有的觉得就被山压住了，或者是怎么样，反正都就是各种情况。嗯，上师还说了。唱的亮就是你心开了一线，哎，啥叫心开了一线呀、啊？就是你那个妄想执着停了，那个心开朗了，就是那个妄想松动了以后，哎，你觉得心地光明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像莲花稍稍开了一点，放了点光，这就是比喻，就是比喻一下。说这光是你的本性光明，哎，你的本性光明可以照天照地呢，你现在开了一线就是妄想松动了一下嘛，啊，这个我觉得有些师兄弟可能用不听到的不多，觉得有东西捆住呀，上师说是你过去是修法没有见性啊，还有在黑洞里钻不出去也是修行没有打开，有的这样的感觉，那这个上师说的挺轻的啊，还有什么呀？看看大家有哪不轻
的，
嗯，
不知道刘老师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就个人的景象都不同。个人的景象都不同，打坐时间久了自然有心开一线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但是呢没用，下来之后又放野马了，又妄想遮蔽了，没有用。但是也有些人他这个心开一线之后，他下坐之后呀，对那些祖师的说法呀开示呀他能契合了，也有这样的好处，
有
这样的好处。
有。
好的，师兄们对这个对154问有要那个问题要问的吗？没有的话，
对
啊，我们就进行下一问了。
155哈，155就是刚才刘西峰说的那个，我们学吧，155。
好的，155问。 有时打坐有极强的乐感，时间长了会引起淫欲心，该如何处理？答：不要住在那个乐上，禅定中会有空乐明三种情况，都不能住。如住乐的话，就不能出欲界，把乐感放掉，不踩它。空是无色界，乐是欲界，明是色界，亦有所住，三界都不能出。啊，说的这个空乐明。
对，你刚才那个都放了一线光，嗯，这个大光明也不能住，你看上次说了吧。那个有时打坐有极强的乐感，就是说快乐愉悦这样的感受啊，在这样的住在这样的这个愉悦感，就是享乐嘛，那不就窠臼嘛，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时间长了会引起淫欲心，就是没有出欲界，在这里边就对这个打坐的这个境界啊，他自己有一种欲望啊，在里边享乐啊，时间长了淫欲心又出来了，就是他这个欲也应该不理睬他，才会更上啊。不要住在那个乐上，上师说禅定中会有空乐明三种情况，都不能住。如住乐的话，就不能出欲界。那你有这快乐之感的时候，你也知道这很正常啊，也不是说我们把这种感受给他怎么样啊，怎么样有了就有了呗，就是平常嘛啊，他自然会向上吧啊，把乐感放掉，就是你把乐感放掉，你就对自心有这样的智慧啊，什么乐不乐啊，乐也不究竟。他不自然就无助了吗？就不是说怎么样啊，也不是说压住他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你有什么乐不乐的，这是正见呀 啊不能住在这上头，也就是说不踩他啊，因为这个乐受他不究竟啊，很快乐也不究竟。空是无色界，刚才我们还这个前面还说了，你不能住在空境上啊，空境上应该说你这个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不断灭的那个就是你的本来本体，你不能说我住在这个感受这个空，那空是无色界，没有色没有欲，但是它有空啊，还是不能那个明心见性啊，你要住在这儿。乐是欲界，明是色界，空明之界，空明那大光明，那它也是色界啊，有这个色相啊，一有所住，三界都不能出了。就是刚才那不前头那个刘旭峰说过这个事吗？就是特别我觉得那个大手印里边可能后期会讲这个空乐明，浅出空乐明是吧？我以前就是说整理过，就是参与过整理过那个大手印的时候，就是纠错啊什么调错字啊什么，那时候或者是看上师听上师的那个磁带啊，那个录音带啊，当然那个书整个出版以后也没看过啊，就所有的书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我就说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进行一次学习，我还觉得这个机会也挺那啥的，挺恰到好处啊。是我记得好像有印象里边有那个大手印里面讲空乐明怎样遣除空乐明。
是我记得大手印里边有，但是我忘了那你看那个空和乐倒是好那什么，我忘了怎么说那个明了，那个明是大光明吗？
有这个成分，有这个成分。
反正是在座上也别管它呀，空啊乐呀明啊，反正我们就不理睬，继续持咒就好了。这个刘老师
幻象。
这个刘老师这个对这个空乐明，对您了解记载。
这个大手印里面有提到，大手印里面有说到，就是遣出空了名，遣出空了名就用配啊，就用配的方法就遣出空了名就可以。这个是如果是用这个大手印的原文来说，它有它为什么会出现空了名的景象？它是修大手印的时候，修那个大手印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景象，就跟我们这个修心中心，它有见光见佛，它有这样的景象，就各个方法里面，各个法门里面，它路途中的这个风光都各有不同，各有不同。就空了名，它是以那个为主。我觉得它是他们那个修大手印的时候过程中会显。会有这样的景象，会有这样的景象，
会
有这样的景象，有这样的景象，后面就紧接着说把这些景象也应该遣除掉，
也不住，
他就说到这个，所以说我们的景象不是这样，我们的景象应该多数是见光见佛这样的身体化空这样的景象，这方法应该上有所不同，我是这么认识的，可能不对。
我记得你想想，一开始就说从那个无相上下手，那个大手印啊，他一开始就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开始就说，给你说本性那个什么，从本性上修习，本体上修习，习气的习啊，修习啊，那个从本体上修习。他渐渐他的本体他自有这个光明，这个光你从这个地方你在这个无相不着相的时候他有这个过程，这个明他是自性光明的明，但是我认为他不是根本啊，他也是一种相的啊，也是你自性光明的发的光明啊放的光啊，就是不离他嘛，如果离他你就见不到无形无相的那个，你就到不了这儿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管他再好再好再好也不住着，你才会好坏都不理他，你才能向上出生啊，就是这回事儿啊。那快乐是说那太舒服了啊，如果三禅天乐就说他那个欲界嘛，他就追求那种感受嘛，他就有乐的享受嘛，啊，他那个打坐打的多了，就他感觉了就是融了，就是融化了啊，他有那种境界，快乐的那种境界，哎呀，他去原来没有觉得身心有这么好的感受啊，哎，他现在就是有这种快乐的受啊。空也是呀，空我们的四兄弟也是，往往都会偏于空，什么都没有，哇，这一下，我们的好像就是禅修，就是为了达到空养，我空无边，死无边，就是进入这个空的状态，他觉得很好啊，哎呀，你看这里边也没有，贪嗔痴，也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我住在空里边，而且大空这么空。哎，他觉得很好，他就住在里边不出来。哎呀，都不应该住着。回来我们可能会讲到这儿啊。
就是那个空也是个相，也不能住着。
啊，
住着也
是啊，四兄弟最容易犯的就是，他到这个空这个地方，他就认为空空的嘛，空寂呀。
啊，他觉得挺好啊。
啊，对对对，他就不愿意放弃，就是。好像到点了，
啊，对对对，到点了，好像还有一分钟，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啊？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问。
你自己要有这种乐的感受，你自己连饭都不想吃，就喜欢在那个禅悦中游戏样的跟他玩，就跟他自己在那享乐，就是时时的，就是。这么快乐呀，就不想离开，就有这种哎。如果要没有智慧样的，没有智慧的话，那就出不来这一界了啊。空也一样，明也一样啊。
哦，那个快乐，我然后也得那个啥，
舒服
快乐了就赶紧下来是吗？
没有乐不乐啊？有快乐就有，他就有跟他相对的不快乐。你就在两边待着吧，你现在快乐吧，你早晚有一天不快乐，你 就跟你说你这个不是解脱道，你道不通不到那，嗯，到不到那，嗯，你再乐乐的乐乐乐极乐极怎么样，哎，就不能解脱呀，生悲，这是这回事。
所以说坐上就是到点儿，你该下就下，别到时候觉得舒服还继续坐，这就是贪恋了。
那上师二祖，尤其是二祖都说过呀，是不是？你迁坐再坐也没用，你看是不是？如果你的发心，你有这样的愿力，你是出离，你就有这个智慧，你不愿意停留在这个任何一种境界里，这也是个境界。热的姐，嗯
嗯，好的，
好，
到点儿了，我们今天就学这儿吧，
就行啊，好啊，好啊，
嗯、
好，
好的，魏老师辛苦了啊，刘老师也辛苦了，感恩，魏老师感恩刘老师，好，两位老师晚安，师兄们，
好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
晚安晚安，
好的。我们下次课再见，好。